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若不摧邪难以显正。因为世间呢对于佛法真理的真的很难了解，有时候你不用呢反面的教材，然后将邪谬的道理那一起来比对彰显，他更不清楚你所说的正法到底是什么。因此这句名言就是玄奘菩萨成唯识论所说的，而且在成唯识论里面呢，关于大乘法到底是怎么样出现，到底呢是佛所说还是非佛所说，有做了阐释。当然，大乘法是佛说的啦。所以，我们对于真正法的传扬，就要像呢玄奘菩萨所说的“物存正理，迷惑人情”，不能因为人情世故呢而将正理抹煞的。本来就是佛说的事情。为什么要把歪曲成呢？是后人所创造的呢？可是有人还是不相信，他不相信呢，大乘法的核心就是第八识，所以他就把大乘法推翻了。他认为呢，二乘法没有讲这第八识，可是呢，实际上二乘法并不是他所想的是这样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们所举的例子都是讲北传阿含。你说名色之外有一个事，好啦，那就照你们说的，因为他知道名色之外还有个事，这个事呢，铁定不是在名色之内。那他知道了以后，就产生一个困惑，但他就决定呢，来创造一个意识细心。可是呢，他这样说完以后呢，他又发现，哎，又有举证说啦，如来已经说了。意识不论粗细呢，都还是意识。他这下就傻眼。那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在此呢引用了南传阿含来讲，到底呢有没有名色之外的事？常部经典，阿难，是不入母胎时，尚且名色能结成与母胎耶？世尊，实不难。比如说有一个事，它可以入母胎的，而且这个事呢，可以让呢名色呢可以成就，所以它真正呢是一个结身的事。可这个事不是意识，因为入胎的时候呢，胎儿还没有意识，所以当然不会是第六识啦。那既然这个事入胎，它又是在六识之外，那你说那会不会是？你大乘法所说的第七识，可是在阿含不会这样来讲，一根是第七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根在阿含经里面只说叫做意，就是意识的意，那既然是这样，那一定是还有一个心识，所以不是一根，也不是呢前六识，那它当然是第八啦，不然按照顺序算下来，它应当是多少呢？所以当然就是第八识啦。那你说，那经文还有没有对此有更多的叙说呢？有。阿难，是若入母胎后而消灭，名色尚能出现于名色之相也？世尊，实不然。也说这段是说呢，如果呢？这个事入胎以后就跑掉了，或不见了，或消灭了。那名色还能够增长吗？名色还能够在这个胎儿之中呢，能够顺利怎么样吗？不行。世尊说不可以。而且这是南传阿含所说的。那还有没有呢？我们看到经文。阿难，是于幼者，即在男童或女童被切断时，名色尚且能增大成长发达耶？世尊，实不然。比如说啊，这个事如果当他已经出胎变小朋友以后就离开了，那这小朋友这个名色就不得增长了，也没办法顺利成长变成成人了。那因此就可以知道这个名色之外确实有个事，然后和这个名色呢一起呢存在，而且当呢六识不存在的时候，它还是存在，所以这样不可思议的事， 到底是什么呢？这已经是阿含经所说的。那可能有的人他对于呢真正佛法不太清楚，他说不会吧，那反正不管，反正我就是有个意识可以去未来世。可这个说法呢已经被呢南传，注意哦，是南传，并不是北传的阿含也破斥的，并不是只有北传的阿含，而是呢南北传阿含都已破斥的。这是有一位呢比丘呢，他叫刹帝比丘，那他产生的恶见。那我们看南传的二圣经典怎么说。南传中部经典，尔时有本为渔夫子，名刹帝比丘者，生如是恶见，谓我从世尊说法得知如是，即此事虽流转轮回，难常保持自己同一性。也就是说啦，就是讲意识心啊，不断的可以流转到后世。那呢，因此呢，这就是世间人所建立的意识心啊，永远呢常住不坏。那在这情况下呢，世尊呢就把他叫过来，然后跟他讲，那你说的事是哪一事？那我们看经文，刹帝比丘怎么回答。世尊说此爱者，于此处彼处受善恶业果报。结果世尊马上就说愚痴人，因为呢你呢整个受果报啦，然后呢再做种种的这些呢这了别啦、觉知啊种种，这些你目前这个心事，就是呢能够呢接触到六层万法啦。六层万法的话呢，接触者然后产生有种种的智慧心行，全然不是呢如来呢在大乘法所说的第八识的心行，所以当然不会是这个呢阿含圣教所要说的可以入胎的事，因此如来就不断的说他是愚痴人，给他破斥到呢可以说是体无完肤啦。那我们再看到说呢，那呢名色和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，经文怎么说呢？中阿含经，是名色共聚。所以呢北传阿含来讲，这个是和名色是在一起的，聚就是聚在一起，然后呢同时在一起。那南传的怎么说呢？常部经典，此名色即与是聚。这名色呢它是怎么样都不会呢脱离这个事，这两者是在一起的。那我们正确说法应该是名色事，所以大乘法又说呢，就像是呢三堆芦草，你把它竖起来以后呢，要它互相来支撑。因为第八识呢在十因缘法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一直往上推，推到这个识呢就其事而返，不能过彼。那呢为什么过不去了呢？因为没有法呢是它的前面的源头。那既然我们如果说呢是上一世的事，那就一定是呢再继续讲六世，然后所以就有三世的十二因缘法。可是今天我们来说这个事，是呢直接在这一辈子里面呢来看，而它跟名色是在一起的。既然在一起，那它有没有源头呢？这时候事就不能当作是过去式的事，那呢这个心事来解释。可是这心事没有源头，这个呢名色之外的事，是不像是呢意识心会每一世会断灭，不会从过去世来，也不会去到未来世，大家都是这样的心事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事当然就是第八识啦。第八识，所以没有源头的意思是说，它就是无生法，没有一个法可以出生它。如果它有一个源头，那 必然呢一定有一个法可以出生他，出生他以后呢，我们当然就可以继续往前找啦。可是和名色一起的这个事，它没有源头，而且不论是北传阿含、南传阿含，都已经说这样的法它是一定要存在，不然呢，你呢，不论从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长大，那种种，它如果不存在就没有了。所以不能够入胎就没有轮回啦，然后也没有生死啦，因为不再入胎了。可是这些法都是这个事所呢 出生的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，这个事它很特别，所以不论北传阿含或南传阿含都说它是根本，所以才会说呢叫根本事。然后呢，因为呢翻译上的话，我们可以说是有时候写叫本，那有时候叫因，有时候称它是缘，有时候称它是因缘，然后这样来说明。然后有时候说它是习，习气，北传阿含讲是习气的习，习就是代表说呢，这一世的名色出生，当然跟过去生有关啦、啊。那所以说呢，就有过去生的业的种种习气，然后呢心性种种习气，那所以才能够呢出生啊。所以我们这样看过来，你不能呢说第八世在呢阿含经里面是没有出现的，是只是呢没有写名叫第八世，可是呢实际法是存在的。那实际上呢，我们从呢真正的这样法来说，本来呢就没有一个叫做第几可以称呼。第几是人类呢方便或是诸佛方便所说的一些种种的名词。你也可以呢从法界的个观点来说，然后把次序颠倒或怎么样，只是说呢这样的众生呢讲第八众生比较理解。所以这里要申述的是说，既然现实有这个入胎事，它不是没有，而且必须要这样呢才能继续三界继续流转，那众生呢在这痛苦的这轮回不断的投生投没，那这第八世呢它呢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啦，能够出生种种的法，所以呢才会让大家 沦落生死，不断的在善趣恶趣中乃至于地狱中呢受苦。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说呢，这个和名色一起在的事它本来就存在啦，那既然是存在为什么要否定它呢？然后来说大乘法没说的事，可这样说法是不对的啊，因为呢真正的法一定是如来都有亲证，所以如来叫做呢乘片知觉，就是一切诸法如来完全了知，没有法是遗漏的，包括如来呢说涅槃，如来当然是亲证涅槃啊。那有人因为呢涉略这个阿含经比较多，他慢慢懂得了阿罗汉实际上灭尽是灭尽一切诸法，灭尽一切诸法以后呢，包括意识心也灭掉了，这样你就没有办法去觉知呢这个涅槃境界，因为意识心没有办法进入涅槃界，这个意识心是生灭的法，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法，如何呢可以呢凑合在一起呢？那因此从这样来看呢，他就干脆主张呢涅槃是不可了知的。可是这样说法实际上是不对的，那有些众生呢就认为阿罗汉灭尽就什么都没有，这样说法是不对的。那我们现在解说呢，夜摩迦呢是佛世一位比丘，他当时这样主张阿罗汉灭尽呢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呢你的无因我，那到底什么是什么，所以他干脆就主张什么都没有了。可这样说法呢经过呢舍利弗尊者给他开晓，后来呢他就能够呢理解哦，自己的想法是错的，夜摩迦就得到了心善解脱， 新解脱等等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呢，如果说涅槃它是存在的，那当然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涅槃一定存在，因为阿含已经呢说这个证明夜魔家的说法是错的，也说阿罗汉灭后以后呢还是有涅槃，那当然这个涅槃呢就必然呢为如来所了知，所以如来才能够演说有这个涅槃，因为所有的阿罗汉都没有去过这个涅槃，而他们要去也只能够灭掉自己，可是灭掉自己呢实际上也没办法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灭掉自己以后没有一个法可以入涅槃，没有一个忠实的最终的法来种种可以安住于涅槃之中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可以知道说呢，阿罗汉所说的涅槃实际上是本来的自住涅槃，不是因为呢阿罗汉呢他的修正的关系然后有这个涅槃，是这个涅槃本来就安住了，不论呢阿罗汉有没有灭自己，然后呢有没有能力怎么样，这涅槃法本来就在，所以本来就在的法到底是什么法呢？不会因为呢他修到阿罗汉这时候涅槃才出生出来，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涅槃就是有生之法，那当然就会有灭，可是涅槃既然是无生之法不生不灭，就代表说他一定本来就在嘛，不然如何说叫做没有生灭不生不灭之法，而在佛法中不生不灭之法在阿含里面虽然没有阐释非常多，但实际上说得很清楚，不生不灭就是如来藏妙法，就是呢这个第八世，第八世呢它有很多名字，它可以称为阿赖耶世，也称为异熟世，也可以称无垢世，无垢世就是成佛的时候心世，那我们这样来透过这样来说明，实际上大乘法就活说，如果大乘法是后世的人所造作的，那后世的法是怎么产生？难道有个家族他不断写这样生妙法可以超越诸佛吗？难道诸佛呢对生妙法都不知道而自己称为自己正遍知吗？实际上这样说法是对如来的毁谤，因为如来是没有一个法不清楚不知道的，而且呢也不会有这样的家族有这么样的聪明的智慧，在跨过几百年中呢不断的写作经典而冒充是佛说，这样他要自己冒着下地狱的痛楚，他何必这样来妄语呢？而且透过这样的法呢，他如何能够演说他一定要亲证这个法，既然是亲证才能够呢将这个法的细微处讲得很清楚啦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间所认为的种种是不如理的。达赖喇嘛呢在觉灯日光呢来呢阐述普利道次第广论来推广这个论，可他跟中国的活普利道呢毕竟是相悖的，因为中国活普利道呢你就是要亲证这第八世如来藏，而且一切的禅让公案都是呢指向这个第八世，从真如佛性然后乃至有禅门三观，这就是中国传承下来的真正的活普利道，而密宗道却说呢那我们如何去找这开悟呢，如何去实证这个真实的法呢，他们也说开悟，那我们来看看呢中克巴他怎么说。密宗道次第广论，法身喜偏空食梦觉睡眠呵欠及喷嚏刹那能觉知，因此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呢专心在无念之间，以为无念呢就可以呢开悟，那可是人死了接下来呢有一段时间是没有觉知的，请问既然没有觉知你如何开悟？至少你要知道自己开的悟是什么，明的是什么心吧，然后梦觉也没意识心了，你如何开悟？可是呢密教却叫人从这地方呢去发现， 因为他觉得没有念头就是，他想真心应该没有念头，却不知道呢，真心从来无念。但是呢，你要觉察到真心，却要留这个假的心，这个第六识去找他，因为真心是从来一切真啊，他本来就不会有念，所以不是呢死或活，然后呢，而是呢要真正的去参究，所以古时候才有那么多的禅子呢，他们不断的行脚，在世间呢不断的找禅师，然后来参访，最后呢好不容易经过很久很久以后，终于有个路处而开悟，这还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大多数的禅子都没有办法，完全不像是说走错路的，在定学中，或是以禅定为悟，或是呢以念跟念之间的空隙来作为大圆满啦、啊，或是种种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呢，日本人呢，有一位呢，他在十八世纪呢，他写的叫《初定后语》，他叫富永重基。他呢，为什么这里要提到他呢？因为呢，他被目前的中华电子佛典把他写的这部论或书呢，把它放进来了。可是实际上呢，他是一个研究儒学的人，只是说他刚好涉猎佛法，那他呢反对呢大乘法。那我们看他怎么说。他在八识的说法说到，六根六识是其本说，圣蛮经游说六识。好，这位儒家的信仰者呢，他说阿含经里面呢说的只有六根六识，所以没有您说的第八识。可是我们刚才举证了，名色之外呢，事实上有个事。如果呢你不喜欢它叫第八，那随你称呼吧。可是绝对不是只有六识而已，不然呢不会呢北传阿含觉得很重要，南传阿含也觉得很重要。透过刹利比丘的说法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法是一定存在的，所以当然不止六识啦。然后圣蛮经所说的法，就是说如来藏呢实际上是一个心事啊，不然呢他怎么能出生万法？你出生万法当然要圆许许多多的法，然后不会随便生啊，不会呢没有目的的这样一切乱生啊，所以呢他会呢任运呢根据这个缘而呢开显这样种种的法。那因此这样的法当然也是呢要如来藏称为第八识，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，我们不应该呢继续来反对呢这大乘法是佛说的，这样的真实道理应当继续传承下去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